周四的那个方式，我们就比较自由一些。我们先开始有一点敬拜，好不好？我呢想呢，就是这首诗歌呢，比较恩膏比较强一些，所以可能让我们在睡梦当中可以有一个醒，有一个促醒过来。这叫圣灵爆发。看谁有那个找到歌词，我还找没找到歌词。
天堂正在如今，全地好。 关系，但是要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城墙倒塌，天堂降下，主啊，让我们整个家教会的城墙都要倒塌，主啊，让我们主动我们和神之间、和人之间、和自己之间、和一切受造之间的城墙、组合的城墙全部要倒塌，天堂降临在我们个人生命中，降临在我们家庭中，降临在我们整个大家教会中。是的，大君王，我们要高举你的圣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我们再来祷告，来祝福。是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大复兴，我们要看到你的国降临。哈利路亚，是的，大君王，我们要高举你的圣名，你的荣耀从天震动到地心。大复兴，我们要看到你天国的降临。是的，主啊，所有的 spirit break out， 哈利路亚 ，spirit break out， 哈利路亚。是的，主啊，天堂降临在我们当中，天天降临在我们的平台。降临在我们整个家教会，哈利路亚！起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最长天堂降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堂降下，主啊，我们全然领受天堂已经降临在我们当中。天堂，主啊，你的旨意一直在加恩，就如同立即在天上。主啊，主耶稣，你在家父王掌权，如同在天堂一样，父王掌权。
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啊！在啊，大家分享之前呢，我想要把啊过去的简单的回顾一下。过去的我们几天啊，应该是两周，但是呢，我头一周我们就还有、啊、就不、啊、就主要头一周主要来讲呢，就是一个基本思路哈，就是神把我们带领到像摩西，特别想到了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进入迦南。啊，这样的一个旅程，所以神亲自来带领，当然是透过摩西来带领啊，这个是神亲自啊，就是每一个具体的啊动作，每一个具体的策略方案啊方向啊，整个的从大的图画也给了摩西，同时细节也是每一天来带领摩西，每一件事情来带领摩西啊，是这样的一条路径，是神亲自与以色列民同行，神亲自透过摩西这个管道来释放他自己的带领，他的旨意和他的一些他的心意，所以是这样的一条属灵的路径。那如今呢，神透过这个 YY 的频道 YY 陈导的平台呢，也是走的这样的一条路，就是神透过长牧团或者是透过整个的领袖团队来带领，通过 YY 平台来带领包括新妇代祷团队来带领我们整个迦南基督教会，神亲自来带啊，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重大的转变，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也是一个范式的转移，对迦南教会完全是一条新路，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新路啊。虽然我们可能不一定那么的成熟，但是至少我们走上来了啊，至少我们勇敢的凭着信心啊迈步上来了。至于说这中间有多少的啊成熟啊，将啊我们会有多好啊多好的跟从啊，那这是一个过程。也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我相信这个是上一周最重要的一个思路啊。那我们要我主要来把这一周的四天呢，我想跟大家有一点点那个回顾 让大家在分享的时候知道分享什么因为我们时间久了可能会忘掉所以呢第一天呢就周一那一天呢也特别讲到了就是我们走的这条路呢是有极大的挑战，神呼召了摩西让摩西作为以色列的领袖将百万百姓从埃及带出来所以摩西成为神出口，成为神的这个代言人，或者是叫神的代表，来带领以色列人走出来。所以呢我们要认识神也要认识摩西这里头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既要认识神也要认识摩西，我们既要就是那个相信神也要信任摩西这里头引出来就是我们一定要就是要有就是既要有信心对神的带领，神的和神的整个的这个活泼的或者是这种神亲自来带领这样的一个新的方式，对神要有信心，同时也要对我们的领袖团队，对长牧团队要有信任。所以呢他就提出了我们属灵生命就要被更新里面的属灵生命需要被更新。就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就是我怎么能做到对神有信心，对人有信任呢，对领袖有信任呢？就是我们要两个点要处理。第一，我们内里面的生命要被更新外面呢要有信心和跟随顺服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远期来讲，我们的属灵生命要得成长，因为你成长成熟的生命就自然而然对神有信心，自然而然的对就有顺服这个是你的你这是我们的长远目标。如果我们的属灵生命一直上不来，那你这个目标永远达不到，那你就很冒险，你知道吗？就是说我们这是以生命来托住的，就是这你要对神要有信心，你要对人有信任，是要有身量的。就是那怎么办呢？就是我们长久来讲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维度，就是我们的属灵生命要不断的成长，我们要不断的成长，身量要不断的长大，你才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呢身量生命成长又不是一瞬间能够完成的，那我们身量生命不够的情况下怎么办呢？那你就学习顺服，你外面就要信心和顺服来跟随。就说我实在是我生命跟不上，我实在是接受不来，那你外面也有一个边界，有一个界限，你必须学习顺服你没信心你学习顺服我记得我们教会过去也曾经教导过，你有信心跟随最好，没信心跟随学习顺服就是这个意思。就是里面和外面就是要的按照这个神就这第一天呢就跟我们提出这个要求，就是我们要对神有信心，对我们的教会的牧者的带领要有信任。那当然我们自己的整个属灵生命要成长，不断的成长。那我们这个属灵生命的成长呢，这个后面几天呢其实一直在讲，所以我待会儿我再把这个大家回顾一下外面我们要学习信任学习相信和顺服跟随。所以这个呢就是第一天叫礼拜一礼拜一的这个带领。这个时候呢就是对好这那第一天呢我们长牧团周牧师特别提出来的就是属灵地图的概念。属灵地图的概念呢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就是说它就是从一个起点到终点然后旅程。这就是地图嘛，你像我们要查地图，就是我现在在哪里，我要到哪里去，然后我就查这个路径，这就是地图的意思。所以呢这一次的主日信息，母堂的主日信息，周牧师呢特别讲到了这个，就是这个全备的救赎，或者是叫完全的救赎，就是说我们救恩的救赎的起点或者叫入门，救赎的目标或者叫救赎的终点，还有救赎的路径这就是地图。所以这个整幅地图从这里开始提出来，我们主日信息也开始讲了，也讲到了指南针也讲到了指南针，也讲到了信仰身份要成为核心身份，这是个关键，也讲到了向导，就是圣灵怎么来具体的引导我们，也讲到了相信信心呢包括相信神，也包括信任带领人这个是我们的第一天。同时呢那一天呢我们也有经文出来，就是创世纪一章26节到28节，这里三次提到，这是我周牧师特别的来提出的，这一第一次提出来这个经文。 这个经文我们后面几天有重复的在学习，这里特别提到了三次，提到主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来造，那这个我们在这里提出来，第一次我们提出来叫关系本体或者叫关系本质，就是说神的形象当中不仅仅包含性情的成分，同时也含有关系的成分，关系也是神的性情当中的第一个，也是神的形象和样式，就说神是说我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来造人，那我们的形象呢，其既有他的性情和道德的品质，属灵的品质，同时呢三一真神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是他的本体，就是神的性情，就是神的形象，就是神的样式，那我们人自然而然就怎么样啊，不仅仅要有神的性情啊，他的那个道德啊，属灵的性情啊，同时怎么样啊，也是个关系本体。那人天生呢也有什么关系啊，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与其他受造的关系。所以这就是神造人的时候就有这个按照他的形象，所以人也是一个关系本体。也神人不仅仅是道德属性要被炼尽，同时人的关系也要被炼尽，也要被恢复，也要被重建啊，这个里头也是，这个是啊，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就是周一一个很大的开启和一个提出。所以呢我们各位牧者当然也都分享了，就是啊，特别讲到了的 family 或者是家庭啊，也讲到了我们的这个旧人穿上，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旧人是旷野性情啊，这个旷野的性情就是堕落之后嘛，人在伊甸园里堕落之后，其实就把三重的关系也毁掉了，就是三个同心圆呢、啊、也是这一天提出来的，就是与人的与神的关系是最核心的那个圆，然后呢第二个圆呢是与人的关系，第最外围的那个圆呢是与物的关系，这样的话三同心圆就把神把人的关系这个层面就把它形象的把它勾画出来了啊，这个就是神造人的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人，他有三重的关系，因为神本身有三一真神的关系，圣父圣子圣灵之，他是一个领导集体啊，这个领导团队领导集体，神本身就是一个领导集体，所以他本身就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真神，这样的一个关系，人也有被造的时候也有三重关系，以三重而里面最核心的关系是与神的关系，这就是三同心圆的内核内心，这就是这个这一天我们所提出来的哈，大家记住这个，把那个这个是我们啊第一天提出来最重要的啊一个出来了，就是创世纪一章26节28节。第二天呢，我们要看到第二天实际上是一个延伸。首先呢就是要来操练，因为我们这个群体呢有很多的烙印，我们的背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这个民族呢本身就是一个外邦人的民族，也是一个不敬虔的民族啊，它是一个拜偶像的民族啊，我们是从中国文化也好啊，还是中国的政治文化背景也好啊，还有历史的文化背景也好啊，还是我们成长背景也好啊，是很少的敬虔的成分里面的，是很多的非敬虔非信仰的成分在里面，而且我们里面很多的伤害，很多的偶像，很多的捆绑，很多的辖制，很多的政治因素在里面那个文化因素在里面，也就是说我们非常不纯，我们里面很多不纯，我们带着很多很多的那个原生的东西，很多的烙印，很多的瑕疵斑点皱纹，甚至不光是瑕疵斑点和皱纹，里面还有很多黑坨坨的东西在里面，很多的东西在里面，那我们带着这些东西进来，进到信了主以后，那我们就有很多的盲区死角，很多的扭曲，有很多的属灵的绊脚石。那一天呢我们提出来了，就是大卫家庭他当中提出到几个暗刃，他玛，大卫王，约押将军，押沙龙，这样的几个人，这样几个人呢，他以这个家庭的例子来表明什么呢？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在某一个意义上做事，可能做了一个正确的事，但是呢，但是他每一个人都没有体会到人的心， 那我们这个群体就提出一个，也有这样的一个危险，我们很容易事工导向，而不去体贴神的心，不体贴人的心啊。这个里头是我们要来，就是这就开始讲到我们里面来了哈。第二天就开始来讲到我们怎么到里面来，就是我们人堕落之后，里面是有很多问题的，我们这个群体是要处理的，这还带了很多很多的属灵绊脚石，很多很多的属灵的啊垃圾，很多很多的藏污纳垢。在我们的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群体进到这个属灵的这个关系里面来，进到这个属灵的旅程里面来。我们在这个属灵旅程就如同以色列人行走的旷野一样，是有很多旷野个性的，是要慢慢的把它剔除掉的。所以这一点呢，就是这一天呢就提出要做正确的事，还要有正确的心啊。这个就是啊，就是这个这西部代祷团的领受。所以呢，牧长团队来领受呢，就讲到了就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要平衡策略的处理旧人，也要来造就新人，既要有破碎，又要有建造啊。这个就是两个要同时进行，正面负面要同时进行。这个就讲到了我们里面了哈，讲到我们整个的生命里面来了，就是我们里面我们重生得救了之后，进入了救恩的起点。还没完的，你要进入到终点，那旅程还要走的，旅程就是一个成长的旅程，也是一个成熟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必须不能免的，否则达不到终点。出了埃及，你不经过旷野的熬炼的话，是进不了迦南的。所以这是一个旅程，这个旅程呢，就决定了我们要怎么样啊，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一点就是我们要去落实这一点。这一天同样的还是经文，就是创世纪一章26-28节，我们更深的来学习啊。这里头特别讲到了神的形象、关系本体三种关系，关系本质就是那个三个同心圆。那人堕落以后呢，他也是按照这个次序来败坏的，首先是神人关系破坏，然后是人际关系破坏，然后是人和受造的关系的破坏。那恢复呢，也要按照这个关系来恢复，这是啊阵容传道来分享的。这一天我们也把这个作业也提出来了，背诵创世纪，学习经文，讨论议题，应用原则啊，这些都慢慢慢慢的我们就开始来进入到具体的讨论。G12呢就啊提出了一个范本。好，这是第二天啊，第三天哈，我看看。好，周三呢就是摩西，就是周三就已经到了这个更就是那个创造神创造亚当夏娃的他的最初的原意是什么呢？他不仅仅要与神有关系，而且呢他要祝福人，他也要人和他代表他来管理天地海。后来呢仇敌介入了，就那个计划就破产了啊，人就犯罪了，计划就破产了，神就开始来启动救恩了。神启动救恩，他也是一步一步的来启动的。他使用了亚伯拉罕，他使用了摩西，使用了这个主耶稣当然是最终的那个成全，又使用初代的使徒门徒，然后历世历代的教会。神的子民，神的仆人，来一直在成就这个恢复。恢复什么呢？救恩究竟是什么呢？救恩就是恢复伊甸园的创造的那个起初的原本的神的心意。所谓救恩，就是要恢复起初啊，在伊甸园里面的创造，其实就是恢复这个。所以包括神的形象的恢复，包括关系的恢复，包括那个神的性情的恢复。所以它既有神的属性的恢复，也有那个神的那种关系的恢复，又有神造人的目的的，也就是使命和呼召的恢复。所以神造人在伊甸园里既有形象，又有使命和呼召，它两者都有的。这两个神造人在伊甸园里是造的不是好玩的，他是造人，也既有神的形象，又有跟神的关系，又有跟人的关系，又有跟物的关系。这个是神的形象，和这是属神的性情。同时呢，又有这个使命和呼召，就是什么管理天啊海陆空，管理天上的鸟，地上的飞禽走兽啊水里的鱼，这个就是使命。这个就是使命和呼召。那今天同样的道理，神既这个救恩同样要恢复这一些，恢复什么？恢复神的形象， 神的形象包括关系的恢复，包括性情的恢复，包括中包括这个使命和呼召的恢复，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也就能够理解我们为什么有心腹意象和有祭司君王的这个恢复啊，心腹的恢复和因为心腹就是关系，就是性情啊，就是生命，就是样式。然后呢那个祭司君王那个是什么呢，就是使命和呼召的恢复。说你看到没有，就是我们整个家人教会的意向实际上就是行走在神全备的救恩里面，就是神的救恩就是要恢复神的原造，恢复神造人的起初的完美的心意，就是这么回事。这才是完备的救恩，全面的救恩，完全的救恩。这一天呢，第三天有提出了好几个经文，哥罗西书1:15，2:9-10，这个就是主耶稣有神的形象。然后其提出了希伯来书5:8-10，主耶稣他本为神的儿子，但是他也是怎么样啊，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所以呢，这个是第三天。这第三天也提出了三层楼的结构。啊，就是身份是最底层，身量是中间第二层啊，然后职分也是第三层。这三层楼的结构呢，和三个同心圆的结构是对应的。这个身份呢，当然是儿女的身份、心腹的身份啊，那个什么什么身份是很多的角度的来描述身份。这个身份意识是我们最基本的。然后我们这个三层楼到了昨天就是第四天。第四天呢，我们就开始呢，还是讲到了这个神的形象的恢复，神的形象的恢复，还是讲到了希伯来书5:8-10。我们也提出了作业啊，这个就是把作业祭司的作业也提出来了啊，所以呢，就是作业就是那个经文讨论议题，然后呢分享，然后呢应用。它就是这个几个题目，在祭司二，大家就按照这个题目来做，这就是啊，那个三层楼的结构和三个同心圆是对应的，身份对应跟神的关系，身量呢是跟人的关系，各种对应关系啊，那职分呢就是我们要来那个哈，这最核心的就是这个身份，身份呢也提到了，身份呢是客观的，是靠恩典。身量呢是要怎么样啊，身量是要来顺服的，是要来有信心的，要来跟随圣灵的，是要付代价的，身量才能成长，最后达到目的就是进入到职分，然后进入到这个神创造的最完美的旨意。所以呢，我就分享这么多，就跟大家简单的回顾。所以最重要的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这一次的主日讲道，就是周牧师讲到特别讲到了救恩的大的 map， 就是整个的图画，就是既有救恩的起点，又有救恩的终点，既有救恩的入门，也有救恩的达成啊，中间是叫路径。所以从起点到终点，从入门到达成到实现，中间是有一个路径的。那今天神带领我们呢，过去五年讲目的，过去15年讲起点，过去的5年呢讲终点，现在呢神带领我们家人教会来讲路径，讲整个的这个过程，怎么从起点到终点呢？就这就是要神靠云柱和火柱来带，那就是圣灵来带，圣灵要亲自活泼的来走这个路径，带领我们走路径，从起点怎么到达终点啊？这就是我们简单的啊一些，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点理解哈。待会儿呢，可各位牧者都在线上，他们都可以来从各种角度来啊，来更加的来丰富，来纠正我的偏差也好，补足也好，好不好？那我把啊麦呢交给大家，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可以来发言，好吗？啊，见证也好，分享也好，但是时间呢可能不能太长啊，因为我们想尽量多一些人来能够发表，所以大家稍微精炼一下，好不好？谢谢大家，神祝福。大家可以来打字来排麦啊，好不好？就说我排麦就可以了。看看各位牧者，看有没有补充，有点补充，来我们抛砖引玉，把大家可以来带起来啊，可以。阿兰听到没有？可以的。
哦，好，谢谢。哎，是这样，对，我这几天因为一直在听钟牧师的那个主日信息啊，听到我就是有一个疑问，就是钟牧师就讲到那个12块石头的那个 那个讲解，他就讲到的话呢，就是迦南迦南的话呢，就是那个圣地，所以的话呢，进入到那个圣地的时候的话呢，就是不能把自己的那个老我，就是带到圣地里面去，所以的话呢，有12块石头的话呢，必须就是说要放在那个河中间，让那个河水就是淹过它，然后呢，带着就是那个新人，就是那个另外12块石头就过去这样子。那么照我的理解的话呢，那就是既然迦南是圣地啊，然后的话然后当时的那个那个以色列人也照着就是这个就是说那个吩咐吧，就是约书亚的吩咐，然后的话呢就把那12块石头就留在河中间了。那其实就是说就是没有把老我带到那个圣地里面去了，因为这个是一个预表嘛这样子。但是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看圣经的话呢，这个历史表明了，就是说其实他们做这个动作，这个预表并没有实践到那个什么，他们依然还是有很多的老我，依然还是就是说悖逆，依然还是沉沦，依然还是这样子。所以我这一点的话呢是有点不太明白的啊，就是这个问题，谢谢。
我简单的回答，然后再请周牧师回答，好吧？这是一个应该怎么讲，它是一个先知性作嘛，就像我们受洗是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啊，但是我们受完洗之后，你还是发现这个老我没有完全死啊，那个新我也没有完全复活啊，所以他我觉得他那是应该是一个起点啊，他是先有这一个先知性的动作，然后他就取得了这一个先知性的身份，然后再过这个身份的生活啊，我的一点理解哈。各位牧者可以回答，首先请周牧师回答。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很多人呢就是说都在这个问题上面不能够理解啊。实际上呢，是牧师讲的就是说是对的，这个里面呢就是有一个客观的真理和一个主观的经历，这一个象征性的行动啊，就是先知性的行动是一个客观的真理，它预表一个客观的真理在里面啊。但是呢，这个主观的经历这一块呢，就是说也是很重要的。这个客观的这个真理是对每一个人的，是神的心意，代表神的旨意啊。但是呢，主观的经历呢，确实是每一个人不同的，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去经历的啊。这一块呢，就是说。这个它的问题在于呢，就是把这两方面就是说把它混淆啊，成为一个方面啊，就是带来的问题。如果你知道这两个方面啊，就是一方面告诉我们客观的真理，就是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是这个先知性的这个动作所预表的啊，那就是我们的方向啊，那就是真理。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个主观的经历，就是落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实际的光景、实际的状态、实际的回应啊，那是因人而异的啊。所以呢，这个所以圣经里面呢，他讲到这一个以色列人就是的这个历史啊，它里面有圣经的这个客观的真理啊，有这个神的旨意和心意，但是也有以色列人的教训。所以呢，我们在学这个两个方面的时候呢，就是要注意区分什么是客观的真理，什么是神的旨意和心意，那么呢，什么是这个人的教训，是我们今天也要来汲取的教训，那么呢，它这个中间就没有矛盾了啊。它的这个关系呢，就是说这个主观的经历应该向这个客观的真理就是说对齐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我落实到我们今天，就是说我们今天基督徒有一个身份啊，我们的但是呢，我们有没有活出这个身份来呢啊，这个就是主观的经历啊。我们的客观的真理是我们的身份，比如说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但是呢，我们主观的经历就是你都有没有活出神的儿女那个荣美的形象呢，这个叫主观的经历。那么他们中间什么关系呢，就是我们的主观经历要尽量的要朝向跟这一个客观的真理来相符合，就是活出我们的这个身份来啊，就是这样的意思。
对对，是 说我们首先都是先得到身份，然后再去活出身份，这样的。我们一信主就得到身份了，一受洗就得到身份了，然后我们要花一辈子的时间来活出身份，这样的一个道理。一个是客观真理，一个是主观真理。嗯，好，谢谢主。好，下面还有没有人要弟兄姐妹发言？大家踊跃发言，待会儿时间不够的啊，我们只有一个半小时，所以一定要先抢啊。
喂，孙牧师，你好，我给抢。
你好，嗯
啊，我先抢一个外哈，就是我是对昨天的一些分享有一些感受哈，就是讲到这个受苦哈，因为我就思考我自己，原来对受苦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思考吧，觉得我存在有一些误区哈，就是关于受苦。我感觉就是说受苦的时候，我们在一个环境和受苦的过程当中，需要来查验这个苦是从哪里来的哈。我就发现就是有的时候呢，像我受苦啊，或者是为着这个我的老我哈，其实有可能是这个苦难并不是从神来的哈，它就是我自己，或者是我自己犯罪哈，就是因着这个不认识神呢，就是我做了很这个错误的决定啊，就是破坏了关系，所以我在这个受苦当中其实是在尝这个苦，就是说这个苦果哈。就是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我觉得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个受苦这个分清楚，它是从哪里来的，是我们从我们这来的，还是仇敌来的，还是神这里来的。其实我们处理的回应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哈。就是比如说，如果我是为我的老我受苦，或者是为着我犯罪受苦，这个时候我是应该来悔改的哈。如果不悔改呢，就是只是说这个环境很苦啊，其实我里面就会有那个骄傲和自义出来，就是不能来在这个受苦的过程当中学到神让我学的功课。那有一些，比如还有另外有一些，就是在疾病当中的一种苦呢，有可能就是也可能是我犯罪或者没有按照神的那个律，所以我的身体受到了这个亏损哈。但是其实还有一种苦呢，其实是来自于仇敌的攻击啊，比如说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引起了这个仇敌的攻击啊，有些人就因为他被邪灵他就攻击了嘛，或者产生了一些疾病，这个时候其实是要来征战的哈，就是不能接受，就是但是当然任何一种疾病这个苦我们都不能来接受哈，它不是从神来的，所以要那第一种是犯罪的就要认罪之后才来征战哈，然后第二种是在服侍过程当中的这种疾病呢，就也是需要来征战的。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十字架的破碎，这个当然是在就是有我这个老我的性情当中出来的时候，这是要靠着十字架，然后是要靠着顺服。昨天牧师讲了很多的要来顺从哈。其实我觉得在圣经当中它还有两种苦是我自己觉得我现在生命还是很难跨越的哈，一个是为着神的道哈，神的道来受苦，就是就比如说我是一个会计哈，我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看见公司有这种不法的行为或者偷税漏税，那我就不能按照他们要求我的去做假账哈，这个时候我就要就是说出来站出来，要为神的道要来坚持，就是我不能来做，那这个时候可能公司就把我开除了，其实这也是一种苦哈。那在这个福音书当中有比如说保罗的苦，我看了之后，还有包括这些信心的伟人希伯来书的这些苦哈，我觉得这种苦我根本就是不能来去经历的哈，就是不怕想象，因为保罗说他是为福音做了这个捆锁的这个使者哈，就是他其实是为着神的国来受苦，那他这个苦已经超越了我们为着自己的肉身的这些罪的苦。我感觉这个时候的苦呢，就需要来祈求圣灵的充满，就是需要神的能力，无论是这个殉道的能力哈，还有为义受逼迫的能力，还有就是说神也说了哈，就是我们在受苦当中，如果是为着我们的恶，就是说我们所做的恶受苦，我们是没有什么夸赞的哈，我们只有在为义受苦的时候，神才会来奖赏我们。所以就是我觉得在我们面对苦难和环境的时候，需要来看到这个苦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才能在这个里面明白神的心意，能够做出正确的回应吧。这个是我对苦难的一些思考，给大家分享哈。谢谢，我分享在这里。
嗯，非常好，非常好，其荣，那么多的深入的祷告思考，挖水挖泉，针对自己来思考，这个非常好，谢谢。我跟那个大家，如果以前参加过真善美讲座呢，真善美讲座呢，他讲到了我们一般普通信徒哈， 受的苦大部分都是为罪受苦，他甚至给出一个数字，说 95% 都是在为自己的罪受苦，或者叫为自己的过去所作所为结出的一个果子，就是种什么收什么，你今天所收成的是可能是你过去所栽种的啊。他说这个从普通人来讲占 95%啊，只有 5% 才叫为义受苦。当然这个肯定不含这些啊信心伟人啊，包括主耶稣啊，他说的是普通的我们一般的信徒来讲啊，大部分是在为自己的罪呀、或者是过去、所栽种的呀在收苦果。好，谢谢。看看各位问者有没有回答，或者是啊其他弟兄姐妹愿意来回应也好，来分享也好，见证也好。大家踊跃发言。我们国内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我看看，他们是很会踊跃的，在这里他们不太习惯于在我们这边的地方踊跃，国内弟兄姐妹可以踊跃发言啊，他们的麦都抢不完，抢不赢都、就是。好，有没有，没有分享我们就敬拜啊。好， Ruby 你请你发言。
感谢主，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就是我这一段时间跟着陈导哈，真的是灵性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翻转，有点大话，但是确实是我自己哈，真的是感受到有很多很多的真的是得着。我就是回顾之前我们从40天的晨祷和进神祷告和 YY 平台，最初呢就是那时候就是挖我们老我嘛啊，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是牧者带领我们一直来对付老我。那对付老我呢，我记得在最初40天的那个开始动员会的时候，周牧师说我们不要老看到自己有什么什么罪，我们一定要找到那个罪的根源，这样呢我们在改的时候就比较彻底一点。那时候我就一直哈，我也是跟门弟兄我们俩天天在家，然后就是祷告祷告祷告，经持祷告，然后我们就为这个根源哈就是发，直到就是40天结束的那一天，最后一天啊，就是神光照我哈，一下看到我的根源了哈。就是当时我为什么有老我的根源，就是我有两条，第一条呢就是我不服神的创造，就是因为这个成长的背景的哈，就是我原生家庭带来的呢哈，我很不认同我是一个女孩子，所以很多东西呢就是非常的哈，就是不认同，就是说上帝哈创造我作为女人应该有的哈，我都很嫌弃，我就觉得那是一个很弱的一个东西，表示很弱的啊，我就很向往男人有的那些能力才干，我就是从心里的不服神的创造。那么第二条呢，就是不服神量给我的环境啊，就是说为什么我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为什么我出生在这样的环境哈，为什么我上大学的时候遇到一个那样的就是选择一个政策啊，然后我为什么就是反正就是我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不顺心的事情哈，或者是遇到困难阻力压力的时候，我都是不服，我就觉得对我不公平但是我就找到这两个原因以后，我就开始为这两个原因哈，就是向神认罪悔改啊，那我就开始改完了以后吧，我觉得哈我看到原因了，也确实是能改一些了，但是吧我发现哈我还是不能够改彻底，还是老是老我发作啊，比如在家里有的时候我开始看到原因是还是凡事都顺服哈，对门弟兄也就是非常的就是从尊重啊，言语尊重啊，态度尊重啊，就是从他就是一切都让他做决定，就是反正表现出来的就是顺服他，但是好像很容易就马上就又回到老我的状态了，然后吧就感觉很失望，然后就觉得怎么看到原因了还改不了啊，其实就是很劲儿。然后这个时候牧者们就去以色列了，然后就是我们永生堂也大部分组长也都去了哈，就是剩下我跟门弟兄在留守看家，然后还有其他一些同工留守，我们一起留守看家哈。然后呢我这个时候呢哈，其实我想可能也是神允许哈，就是我的灵性跑出去了，就出可以说是灵性出轨了， 原因是什么呢？我看了一个就是电视上的那一个叫什么跨界歌王挑战，然后我就觉得哦也挺好的呀，因为我有很多年我家里都不买电视节目，我们生活非常的简单，就是看教会的那个信息的录像啊。啊，然后看讲道啊，然后就是赞美啊，我们家的电视全是用这样的哈，就是这样干这事的，没有电视节目，很多年没有电视节目了，所以我们生活一下子我看到，我说哎，这么多年不看电视节目，不是也挺好吗？啊，就是我就跑出去了。哎呦，我然后之后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带来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哎呀，生活难道只是像以前那几年那样清心寡欲的追求主吗？就是好像服侍啊，追求主啊，听信息啊，讲道啊，看圣经啊，祷告啊，就是过这种简单的生活，难道生活只有这样内容吗？就是那种啊，很多就这种诱惑性的这个疑问就在我脑子里出来了。出来了以后呢，我呢再加上这几年带 Chris 哈，确实非常辛苦不容易，也不能够说去旅游啊，也不能够到这去放松休闲哈，我就觉得好像身心疲惫，然后就疑问，就说我要这样追求主吗？我要这样生活吗？啊，我这一辈子难道就这样下去了吗？啊，就开始有一些彷徨了，然后就开始有一些疑问在我脑子里了，就像当初蛇引诱夏娃那样，然后我就把这些疑问的，就把这个我自己哈，就开始吃了以后，我就开始，问丈夫哈，我就问门弟兄，我说难道我们该这样生活吗？难道我们不应该，咱俩也应该享受享受啊，就是旅游旅游啊，然后的哈，把孩子怎么着哈，啊，反正就是说，就开始就是拿那个果子自己吃了，然后就开始给弟兄吃，啊，我说。好在我弟兄呢，门弟兄是受牧者教育多年哈，一下警醒过来，他没有接过这果子吃，然后他反问我，他说你不这样过，你还要怎么过呢？然后呢，就继续又问我，就是说，难道你以前追求主都是假的吗？你那是在什么状态下去追求主的哈？就是说你对这个信仰哈，你到底是真信还是假信呢？然后我就开始哈，其实他问我的一些问题确实都是在我自己都不能回答的，我就开始非常的彷徨，然后苦闷，然后就在这种挣扎当中呢，就牧者们从以色列就回来了，然后呢回来第一周我原本想借着晨祷那赶紧解决我问题，但是呢牧者们啊就是又等了一周，在这一周呢哈，就是我又继续的哈，真的是内心挣扎，灵性挣扎，我特别的难过，我就觉得我跟神就像当初以色列人跟耶和华神那种叛逆悖逆离家出走哈，那种出轨啊，我想我啊就是对神对主哈也是有那种状态，就是好像跟主的那种情分哈，灵里面的这种啊，就是灵里面的这个夫妻关系的这种情分就没了，特别决绝，好像真的一丝一毫的情分就没有了。所以我就在想哈，那真的是世上的夫妻如果哈没有情感了，是不是也是这样哈？就是一点情分都没有了。哦，我就开始害怕了，我就开始我说，如果我要是这样下去，啊，我就真的是跟神一点哈关系都没有了，那么跟神一点关系没有，我如果任由我这样的状态继续下去，我可能就失落了救恩了。哎呦，我就开始有一些害怕，然后就有一些担忧，然后我就可是我又就是好像在这种状态里啊就出不来，苦闷彷徨，看不到出不来的那种一点动力能力都没有。哎呦，我就又害怕又恐惧，然后我就想哈，我怎么办呀？我怎么办？我追求了，我信主十年，哦，然后我在教会热心火热服侍了五年，我说难道我得出了今天就什么都没有了，空了，我跟主耶稣的情分没了，啊，就是那种哈，完全的没有了，好像没有的到一点都没有留恋。好像很决绝，好像就是那种扭头不顾就一下子就走了的那种哈。哎呀，我就再看到再回去想旧约的那些所有神对以色列民说他是那个哈，那种说 就是他们离开耶和华神这个丈夫哈，他们就是拜其大偶像，就是淫乱哈，就出轨哈，就那样的哈。我觉得在我那个那一段时间，就是我感到我也就像以色列民背叛耶和华神，我是背叛耶稣哈，那种灵里面的背叛哈，那种决绝，那种情分的那种哈，就是分开哈，没有，我好像我当时我也有那种感觉，哦，我非常的苦恼，非常苦闷，我知道结局肯定就是啊，就是结局就是毁灭，哎呀，我就特别害怕。然后这时候我就一直在跟门弟兄分享这些事哈，真的感谢神，我觉得在我这个灵性出现特别黑暗的时候哈。就是第三周也是你们牧者们没有就是还没有开始进入晨祷哈，就是回来以后没进入晨祷的那一周，那个时候到周末到星期五，我记得是星期五是星期六哈，门弟兄往朋友圈里发了一个谦卑，莫安德烈的谦卑，后来我当时无意中看到，我就点进去了一听哈，我当时心里特别的震撼，特别的震撼，然后呢我就开始哈，就反复的听，反复正好接着听了两天以后吧，然后晨祷就开始了，也就是说第四周吧，第四周晨祷开始了以后是就是开始带领我们，然后牧者们就在当在带领我的时候呢，我哈就逐渐的哈就是这种背离哈，这种就开始回转，就是我哈。我的灵就开始回转，但是我还是没有能力走出来，就是我可以回转了，我可以哈啊，就是站在原地不再往下陷下去了，我就回转啊，就是回转。那么第一周呢，就是一直就也是跟着哈，就是这种在灵里面就是跟着走啊，到这一周就是从周一到今天吧哈，我真正哈。真正的我看到我的问题，我发现我的问题哈，就是前一阵神任由我哈背离他，背可以说是离家出走哈，到回转，然后到有能力走出来哈，我是觉得是从周二开始，那周二就是周牧师在讲同心圆哈，一下把我的灵带出来了，就是我的灵性哈，啊，就是从背离啊，从沉沦啊，啊，从那个悔改呀哈，就是这种状态哈就出来了，这个出来了呢，同心圆，我发现怎么出来的呢？根源就是我以前就是啊，从我神光照我那个两个不服啊。造成的我的结果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因着那两个不服呢，不服神对我作为女子的创造啊，不服神给我量给我的环境，造成了一系列我的经历哈，不管成长经历、工作经历啊、生活经历，还有我的信仰经历，在教会的生活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啊，包括就是我们从2013年的等候神、赞美神这个内在生活开始，我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都是让神来满足我自己，那么因着以自我为中心这个出发点哈，我们教会是那我2011年的3月进入家庭教会的时候，正好是我们就是从细胞小组的这个模式哈，要转向末世心腹的，就是聪明的童女、末世的心腹这种模式转变，但是我们依然还在就是细胞小组的带领哈。那么作为2012年呢，我跟门弟兄被案例组长以后，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倍增啊。那么为了倍增呢，我们一切的服事哈，出发点都是倍增。那在以自我为中的信仰根基这个基础上来进行服事和倍增，还有教会的一些哈具体项目上的服事啊，那就有很多很多的是劳我血气、功利心在里面。那比如说，就像前两天我看玛丽莎姐妹发的朋友圈里的那个直销，说基督徒可以传销吗哈，我看了以后我也转发了啊，我觉得我很多过去呢哈，我有一些在带领小组上哈，我有一些哈就像这个传销似的功利心啊，就是当我看到一个灵魂需要得救或者需要给他带，我首先看到啊，他在我这小组能不能委身啊，他可不可以开放家庭，他然后我以最快的速度哈来把 他的个人经历来把他的这个他的信仰哈的程度，他对神的这种认识程度，他可以在这个多长时间可以决志信主，他然后多长时间可以开放家庭，就是说我脑子里一下子我就能够判断出来，然后我就可以哈用什么样的精力和代价去来攻这个人，所以我很多很多的东西哈都是功利心在里面，所以哈就造成了哈我对弟兄姐妹哈。你说爱吗？可能在行动当中有一些爱，在行动当中，因为弟兄姐妹他们不了解啊，就是作为一个属灵的一个就是小组的家长哈，他们可能看不到我服侍里面的动机，他们只看到了我去就是关心他们，关爱他们啊，跟他们一起来聊天啊，或者就是说我去看望他们什么哈，平常的言语上的关心什么的哈，就说他们不知道我里面。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哈，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都是功利心的，所以我就想哈，我们小组为什么哈在真的是在最初就是我们服侍小组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小组老是几十人几十人的过小组，可是就是出不来领袖，然后呢这么多年呢哈，就是每一次小组活动哈，在就是说2015年之前，我们每一次小组都有二三十人，大家也感到其乐融融哈，而且就像是大家庭，然后一起老是爱宴呀，一起那个就是大家沟通啊，或者过生活，就感觉好像哎呀，真是爱的大家庭啊，大家都说不要倍增，大家就过这样的生活就够了。但是呢，这个不是出于神的，因为很多东西它根基不在神的爱上面，所以很多东西，因为当时我也没有看出这个问题所在，所以我就一直哈也苦恼，我说我怎么小组老有这么多人，我们就是年轻人都有十几个啊，大家都感觉哈老中青三代在一起过哈，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哈大家庭，但是为什么就是不能倍增，领袖出不来啊，就是这样的状态哈，我跟门弟兄呢也真的是也挺苦恼的哈，我们也悔改，可是还是没有出路啊。那借着2014年的一个带领吧，可以说哈，就是可能也是责任也可能应该是在我很多上哈，就是说在小组的一次活动当中哈，就是说在门庭带领的时候，我可能哈当时我打断了他，然后我用一句经文呢来回应我们小组有一件事哈不太对啊，那我就用这个，当时可能呢不太合适，但是这个经文用的是没有错哈，就是说这种带领可能也你也找不出什么不对的，因为作为组长也是可以这么去说的哈，再来把这个事情哈来说，但是因着哈就说很多根基很多不对的东西在，就是说不是出于神的爱，很多动机不纯正的时候哈，那神就会借着一个好像看似很微不足道的一件事，就让这个就是使我们的这个带领就爆发出来了啊。那因着这样的这么一个2014年哈到现在这两年多哈，神就不断的在制作我啊，不断的制作我和门弟兄，当然我就是说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讲呢哈，就不断的制作我，从我里面就开始制作，那么2014年开始哈，我们就一直哈就在根基上哈来进行悔改啊，然后呢也依靠这种内在生活打属灵征战，但是我发现哈，因为我里面哈没有完全彻底，直到这个就是这个四十天的晨祷啊进食祷告啊，特别是在牧者们从以色列回来以后，因为牧者们去以色列这些正是我灵性跑出去哈黑暗低谷的这一个段，就是同时回来以后一周是停留哈没有晨祷，那么这一周呢哈是神呢是借着这个谦卑穆安德利的谦卑，让我看到了耶稣基督他自己，他这个完全的这个顺服降服虚己啊忍耐，就是耶稣的这种美好的品德哈，深深的就是进入到我的里面，然后呢牧者哈周牧师来讲这个同心圆哈，我看到了以前哈我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啊，所有出发点以自我为中心的带领，那么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它不是一个真实的爱的关系，它不是耶稣基督舍己的爱的关系，所以我们小组弟兄姐妹说实话他们都非常的爱神，但是因着他们有各样的就是工作呀生活的这种状态哈个人的经历不同，所以 神呢都没有把他们因着我的这样的这种带领啊，可能造成那些对神都没允许他们跑出去，他们都是在教会里面啊，他们也都在小组里面，但是呢他们都没有完全的哈，就是就是说像就是说按照所期望的那种能够火热起来啊。那我想那个没有火热起来原因呢，就是在我，因为从我这儿呢没有基于就是根部的东西没有解决，所以弟兄姐妹就是火热了，那么还是会这个小组还是会震荡啊，所以因为他这个恩高哈，他这个祝福是从亚伦的头，是从我们长牧团到牧师到区长到组长啊这么带下来的。那因为走到我这儿的组长这个时候，因着我的问题，那他这个就破坏掉了，就没有这个恩高啊，或者这个带领啊，这个水流哈，他就没有下来。所以呢借着这个哈陈导啊，我发现了我的问题啊，我特别的感恩，感谢牧者哈，及时的哈带领我们，使我哈在这个属灵的状态当中呢哈，我完全的找到了原因啊，因着最初的哈我老我的这个根源，到今天的这种哈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信仰的出发点哈，我真正的看到哈我的问题所在。所以好，从周二开始的时候哈，我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动哈，就是我的灵哈就是可以说是起来了，我因为我真正找到原因了，所以我就起来了，我就为着我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哈来向神认罪悔改。当我一认罪悔改，我发现神一秒钟都不误事，完全的不误事啊，就是因为以神就是从以自我为中心转到以神为中心的这个过程哈，是靠耶稣的谦卑，是靠耶稣来走的，来过渡的。这个桥梁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他啊，他自己的那种哈属性，他自己那种品德啊，他自己的那种就是生命的特征哈，就是一个道路，就是从自我中心转向以神为中心啊，他的谦卑、温柔、顺服、虚己哈、忍耐，就是能够帮助我从以自我为中心转向以神为中心啊。当我真的是凡是以神为中心的时候，我发现神一秒钟都不误事。我觉得就是在家庭当中哈，我再看我的丈夫就不一样了，然后我的两个儿子呢马上就会不一样，就是好像一秒钟都不一样。我老大和老二马上，小 Chris 哈，马上就发现他很安静，他灵里，而且他睡觉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变。那么弟兄姐妹哈，我什么都没有做，我什么都没有跟他们去说什么，我发现弟兄姐妹的灵性哈，在借着周四的我们生命读经啊，弟兄姐妹的灵性都发展。我说我什么都没有做，其实就是说当我们悔改了的时候哈，真正的进入到神的心意中的悔改的时候，神他自己去做那做就是周围的哈，做弟兄姐妹的事情啊。然后呢，而且呢在周五的时候，就是就是昨天晚上，当我跟小组弟兄姐妹来沟通说周五的我们小组活动的方式的时候哈，我发现每一位我打电话的弟兄姐妹都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那种，就能感受到他们的里面的那种哈那种好啊，而且吧特别的就是特别的理解我，理解教会哈，然后我觉得我特别的感恩神，因着我哈，就是等待我的改变，神没有让在我这个过程当中哈，改变过程没有让弟兄姐妹一个都没有流失，他们都是在hold住，然后因着我的改变以后，神一秒钟哈就把他们就真的是就让我感受到弟兄姐妹是那样的好，那样的没有离开神，那样的还爱主哈。而且大家，而且我呢，对有些对主要的同工，因为明天的小组呢就今天晚上的小组有两位主要同工呢哈，他们因为家里有事，要到以前我就会想啊，小组到该你们服侍了，你们都有事啊，都就会心里有一些就是说有一些不太快乐的哈地方情绪出来，但是因着真的这种的哈，以自我中心转向一点，我就发现我哈，如果他们说有事哈，我就会特别的站在他们的那个角度来讲，特别我说你有事千万你别有压力，你就去做你的事，你就去来哈，就是说安排你的事情，没事。因为我觉得哈，因为神就是爱，我们过小组的目的也是要哈要体会神的爱。当我真的是以神为中心的时候，我的出发点，我跟他们的关系回应哈，完全就已 跟以前不同了。我发现当我跟这两个姐妹来沟通的时候，我觉得哈，我特别体谅她们，爱她们，就是那种爱是从神而来的，完全再没有过去的那种功利心，那种哈以自我为中心的服侍哈，就是发现哈，我都能站在他们的角度去考虑，而且当我用这种爱去跟他们回应的时候，我发现他们两就是这个同工哈，特别特别的哈，那种从里面的那种喜乐，那种哈幸福哈，就那种好像就是我们感觉那种关系建立的非常的好啊。然后我觉得所有的原本我们今天小组是要爱宴哈，但是因为下周呢哈我们牧者们要参加我们的小组哈，我们就决定把那个爱宴拖到下周哈，一起哈也来那个来进行爱宴啊。呀，我跟所有的我又打了一遍所有的电话哈，那么弟兄姐妹都非常的认同，非常的理解，说如果你不用打了，你就一个通知就行了，这什么事啊，这多大点事儿啊啊。但是我从我心里来讲，我就特别的尊重他们，特别的不愿意伤害他们，因为我觉得每一种哈就是决定好都是要以爱为中心的，就我特别的理解他们，爱他们，然后呢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想他们，感同身受哈。我觉得所有的什么在想的那些哈，这些那个服饰要达到一定什么目的目标什么那些东西，在我哈就没有了，因为我知道我服饰的是出于神啊，我的出发点是出于神，那么神他就要负责他自己的事，我只要跟神啊心意来就是进入，就是按照神的心意啊来带领啊，一切出发点以神的爱来出发的时候，那么结果是神要给我的结果，不是我自己要争来的结果。所以感谢神，就是这一段的经历哈啊，就是在我的里面哈，就是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哈，一段经历，所以我很愿意分享给大家，感谢主。
好，谢谢 Ruby 的分享。 Ruby 你把你整个的属灵的经历有一个也是个旅程，把你过去很多年的这个旅程有一个简单的回顾啊，从这个旅程当中找出一些啊一些关键性的一些元素，我觉得这个非常好，要需要圣灵带领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回顾和反省，能够找出一些拐点或者是一些转捩点或者是一些啊坠点，或者是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问题的点或者是成长的点啊，这些对我们自己来讲，对别人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属灵的反省，属灵的一个回顾啊，非常好，谢谢你。而且呢，刚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说我们作为领袖来讲很重要，如果我们在一个地方堵塞住了，我们在我们之下的所有遮盖的或者是我们所服侍的群体都会被堵塞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从传承这一块下来的，从亚伦膏油留下来的这一块就会被堵塞了。当然基督徒弟兄姐妹们他们当然是可以跟神自己有关系，但是通过我们过去的那一块就被堵塞掉了，就会使不仅我们自己受亏损，使我们所服侍的啊弟兄姐妹也同样因着我们受亏损，这个所以我们的责任就重大，所以身为领袖责任重大，你要有这种责任意识。好，谢谢你，谢谢你的分享。好，那我们把麦交给，有没有牧者想要回应这个 Ruby 的，然后我再转给信华姐妹。
啊，我可以来回应一点。就是说我觉得 Ruby 的分享呢对我是一个鼓舞，对我们教会也是个鼓舞啊，就是说它是有典范性的啊，它是一个出熟的果子啊，这就是神要在我们教会当中做的啊，我们将来每一位领袖啊，每一个甚至每一个会众啊，从上往下都要有这样的经历，而且从这种生命的改变啊，就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啊，它就是一个活的见证，就是来诠释啊，什么叫做一粒麦子落在地里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啊，所以呢，这一个呢就跟我们的这个两张图呢，就是说。有密切的关系啊。首先呢，就是说他跟神的关系呢，就是说进到了核心啊。这个是漫长的路，但是呢，这个是第一步啊。进到了这个核心啊，然后呢，你就会看到他的身份呢，就是说就进到了这个生量啊。这个生量呢，就是耶稣基督他的柔和谦卑啊，他的那个生量啊。透过呢这个。生量呢他就进到这个职分里面，进到这个命定里面去了，就开始结果了啊。所以呢就这两张图呢 就是把这个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呢，就把它更加的就是说细化了，这个具体化了啊，就是说啊，所以呢这个的这一个经历呢，就是说是我们每一个啊领袖啊包括会众都是需要去经历的。但是呢它这是一个初熟的果子啊，我相信呢这一个丰收啊就在后面啊，这个就是生命结出来的这个果实啊，我就分享到这里。
阿妹啊，谢谢周牧师的分享啊。有没有弟兄姐妹也愿意来回应，或者是你就是针对 Ruby 这个有回应，如果你是自己做见证的就要排就排麦好吧。好，没有的话我就把麦交给那个信华姐妹。
我都跟大家抢时间了，就是很感谢主，这些日子在平台里的在跟随的时候呢，就是神让我看到我一些问题，我今天只是分享一点点，尽可能减少时间。我其实我自己弟兄姐妹们也觉得，牧者们好像也认为我是很追求的，真的很追求的。但是我就看到我生命里头有很多的地方就没办法突破。那我经过这几天的教导呢，我就明白了，就是说我自己的问题，就是我童年因为是母腹里被拒绝的伤害，就造成了我呢，就是说我是人格坍塌，我会有人格坍塌。我就是也是因为小的时候生病怕点死了哈，一些问题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就只分享两点，就是一个是我被拒绝的伤害导致的人格坍塌，一个是惧怕引起掌控，就自己。所以呢就是我就表现就是什么呢，在我的服事中我看不到神的心意，然后呢我在服事我就是因为那个惧怕嘛，因为被严苛对待，所以我就对弟兄姐妹们我也很多的惧怕啊，就是当教会的平台弟兄姐妹也跟不起来的时候，那我就更惧怕，然后我就更想强迫，用我自己的强迫然后实际上来在这种服事中很多的时候是想让弟兄姐妹得好处，但是其实是更破坏了关系然后弟兄姐妹们也就是他们没有抱怨我，但是我也看出来他们很艰难。然后我在家里头也是，就是我和我的弟兄，我其实我们两个很相爱，但是我就是昨天是不是提醒我，就是我总是有一个状况，就是说到一个点上的时候我就会被攻陷，我就会人格坍塌，就什么也做不了。然后我在家里也不能够，我不能够顺服丈夫，也不能够接受就是负面的话语。然后呢在家里就是因着惧怕也是掌控也不允许，就特别是对弟兄了，对我的丈夫，我不能够让他做自己，我就是要掌控他。然后家里什么事儿我都想做主，他做什么决定其实我就说啊，你是头了，你来做了。其实他当做任何决定的时候，我都是在那儿心里的就是很担心很惧怕。所以我就反思我自己，就是说那我为什么是发生这种是这样子呢？我过去总以为我看清了，我在追求的过程中我看清了，其实我没有看清，我真的是没有看清，就是每次都觉得我自己看得很清，其实没有看清。那我爱神，我为什么是这样的呢？我做了很多年的医治释放我为什么是这样呢？那我感谢主，经过这次平台就让我明白了，其实呢就是说因为我与神的关系，就是我的关系没出来，我和神没有完全接上关系。这样的话呢，当我和神没有一个关系的时候，没有完全接上关系的时候，我和我自己也没有恢复关系，我也没法与周围的人恢复关系，我也没法与这个环境，这个自然环境和物质的东西恢复关系。这就是我自己身份，我自我身份没有被解决，没有。就是我这个虚假自我，就是我不能接纳自己，就是因为被拒绝伤害导致我拒绝自己，不能接纳自己。当我不能接纳自己的时候，我就会挑剔别人，我也不能够接纳别人。所以就是说我里面那个种子是坏的，我那个里面那个种子是不对的。我很想做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但是呢我里面呢是呢对神的认知呢是错误的。我对我自己的认知是错误的，我实际上是在以一个犯罪的奴仆的心来讨神的喜悦，奴隶的讨神的喜悦。我不是以一个被神爱的神的爱人神的儿子的心来抵挡罪， 其实我没有，所以我就是看到，就是说当我这样，当我现在就是看到，当我只有和神接上关系，我才能够去真正的活出我的身份的认知。既然我看到神，就是我这么败坏，神都爱我，所以我觉得，哎呀，我要做一些，我要开始来对付我自己，我要来就是说，我过去做了很多的医治释放是不够的，医治释放就是说，解决了我一些情感的问题，但是其实我这个人是一个混合型的，我不光是说被母父的拒绝，其实我家庭各样的环境，其实导致了我的老我是很复杂的，就是说我需要呢，就是我光医治释放，其实我需要进入破碎，这老我的破碎，我需要更多的进入老我破碎，而且呢，我也要去亲近神，去享受神的爱。我去享受神，去享受神的，因为只有神的爱，去享受神的时候，才能够给我力量来胜过罪。所以呢，我就觉得就是说，我要去面对我自己。就是当我这两天，昨天的时候，当我去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就现在我就看到，通过这些我们今年这个九月份这次40天的禁食，这次禁食我就看到我们家其实已经有了很多的变化。我看到我的两个孩子。就是他们就是对神的态度哈，对自己的态度啊，就是说各样的态度都是健康了很多。尤其我们小 Mark， 我们小 Mark 上学期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成绩都是 C 减或是不及格，但是都是态度不好。但是这个通过就检点这个一暑假，到现在我们 Mark 这学期下来成绩就是4个 A 4个 B。就是而且是都是顾的，老师给的评语特别好，而且他态度也特别积极啊。杰瑞也是整个人呢就健全了起来。然后呢，我最近这两天我就看到，实际上我过去一直认为我的弟兄不如我对他比他对我好得多，我一直认为他对我不关心，不理解我，不爱我，不看顾我。其实我昨天让我看到，其实这么多年来他对我要比我对他强得多。其实我对他有很多很多的亏欠，他更真诚，其实他其实对我很好，很呵护我，只是说我接受不到，我看不到，因为我只在自我中心里，就是说因为我的眼睛一直是被蒙蔽的，我总是只看到我自己，我根本没有看到。所以当昨天孙牧师跟我提出这个问题，我就是在神面前思考，然后昨天晚上我们72分享以后，我现在就觉得就是说我们真的是有福气，我们在家人教会真的是有福气。主要我们就是在家人教会能够在现在，我们真的有福气，就是我们的牧者真的是爱我们，就是我有今天，如果不是来家人教会，如果不是我遇到了牧者像周牧师和孙牧师，就真的是像我的父亲一样，他们两家真的是对我那种呵护，那种爱，那种关怀，甚至是管教，真的是都是那么棒。可是我过去的时候，我在孤儿里头我接受不了，所以我现在我真的很感恩，我真的觉得就是说我真的在家人教会太幸福了，而且我的弟兄姐妹们特别的爱我，尤其是阿兰他们夫妻，哎呀那么的爱我。但是呢，其实我就是没有，我也没有领受到他们的爱的时候，其实我也对他们造成很多的亏欠。所以我就是跟阿兰他们，跟我所有的弟兄姐妹们说感谢啊，对不起，但是说对不起，但是我也很感谢他们。所以我就分享到这儿，谢谢。
嗯，好，谢谢，非常感谢神，谢主，你们两位夫妻也是在教会里给我们很多的祝福，给教会带来很多的就是很多的帮助服侍，所以非常纪念你们，也特别感谢你们。所以我相信神一定会带领我们每一对夫妻，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信华自己的这个心路历程，他的挣扎神的光照，我觉得神的光照太棒了，太棒，照得非常的全面，也是因为你们有一个寻求和谦卑，愿意来顺服的心，神才能够把他的心意能够向我们开启，我们才能够领受得到。感谢主，谢谢你。好，下面有没有人
孙牧师？要是我不会打字，要是有时间就给我3分钟、哎、啊，一会儿刚有时间。
好，行，你现在就可以，刘牧师，你现在就可以。
啊，感谢主。对，我就是听了卢碧的分享，我就是里边真是有一种 很里边很有一种说不来的说不出来的一种感动，看到这个神的圣灵的这个带领和教会的这个通过就是带领我们走这条十字架的路啊。因为我们永生堂的同工就是在一起接触的非常密集，甚至有些领袖像卢碧这样的，我们弟兄这样，我们每一周可能最少是五次在一起的接触。所以我们接触呢，我们这里边我们这人的真实的一面，什么软弱的一面，就是一点点都不能隐藏，都得暴露出来啊。所以说我今天听卢碧的分享啊，我就意识到啊，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像门弟兄卢碧就在走这条十字架受苦的道路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像我这样一个不完全的一个人，甚至不会做带领者的一个人来服侍这些弟兄姐妹，很多的血气，甚至很多不正规的地方啊，想起这个事情就给人打个电话啊，可能因叫人家很多的时候都没有一个反应的对了错了，都很难办的。我们在一起五年了，就是每一天这样近距离的接触，这样的磨练啊。我想卢碧刚才所分享的，他不是是这一段时间这两一个月时间所经历的，是因着他们这五年啊来所付出的啊，所以神在我们身上所制作的，到今天结出的这像周牧师说所结出的这一个果子，这果子不是我们今天都完全了，可能明天我们仍然还会有很多的事情，因为我知道我们走神的这条路，它一定会有属灵征战，包括我们自个的家人，可能彼此有钱都征战，这都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真是看到啊，我们今天在卢碧和门弟兄的身上，从夫妻关系，从带领小组，从自己刚才他所分享出来的，我更有一点点的直接的感触啊，真是就是说愿意被神来塑造，很不容易能走到今天，走到今天真是五年的付出和代价啊。里边有很多的不服或者老的性情要彰显，但是最后都愿意转向神，被十字架来破碎啊。所以昨天我们在有些弟兄姐妹在晨祷上所分享的，说很多的时候受苦不见得我们是疾病各种家庭的关系啊，但是呢我通过卢碧分享，我就意识到我们真的很多，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很多的领袖在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愿意舍己，所以我相信神一定会带领我们。这里我也祝我最近也意识到，神也借着牧者在我们这个领袖阶段，现在从这个一个带领，也是一个新的一个开始啊。因为我们现在长大了啊，可以指责出来我们一些问题了啊。我们弟兄姐妹的反应，说实话，都是非常成熟。有时候我在想，哎呀，有时候牧者挺严厉的，能不能但是我看到弟兄姐妹都是很这个很正面的接受啊，这就看到了是有神的时间他来带领。所以我就非常感恩，我为有这样的好的同工弟兄姐妹牧者的带领，我就向主先生感谢，相信主有他的带领方式，一定在我们家人教会要做成他的这一个像周牧师以前讲的一个典范啊，现在有新的领受。好，感谢神。
谢谢刘牧师的分享，是刘牧师的分享使我想起，是我觉得很多感恩。第一，我们首先感恩我们的神对我们不离不弃啊，也感恩我们有这么美好的带领者，我们的领袖团队，我们的牧长团队，我们的同工队伍，我们这些区组长真的是好忠心，非常忠心。就比如说刚才王信华他分享的，其实我就看到每一个区长家庭，每个组长家庭，各个施工的这些同工们真的是很美好，非常美好。我们其实我们的带领都是非常很多的缺陷，有很多的灵命啊，都是第一代的嘛，都是有很多的缺陷。我们家安教会没有那种老基督徒，就是特别老的那种很多的，这是有但是很少，所以呢就是那个传承的这一块不太多， 所以呢基本上都是很粗糙的啊，包括带领都是很，我们牧者的性啊生命和性情呢都是比较粗糙的，但是我们的领袖同工们对我们真的是啊，就是也是很多的包容吧，很多的尊荣，也很多的包容啊，我们一同走这条路，大家很少有就是来抵抗啊，来反叛啊，非常顺服，非常的降服，非常的忠心，很难得的一个群体。那个上次大家记得林大中牧师来，他说我看你们家安教会有个东西啊，都挺话，很听话。我说那当然，我们家安教会一直都有一个顺服的恩膏，非常强的顺服的恩膏啊，这个是真的是首先感谢神，也感谢我们牧长团队，也感谢我们的领袖同工弟兄姐妹们，每一位家人都是我们同心同行的啊美好的家人，我们真的是要彼此相爱，要珍惜每一位。好，谢谢，谢谢。好，有没有人愿意在这地方有点回应？我们今天时间可能会往后拖，有这么美好呢，大家呢就忍受，不是忍受，享受吧，享受我们在一起的分享。那我们就继续，时间可以往后延一点，延一些没问题的，所以呢，如果确确实实有想离开，大家就安静离开，没有问题。我们待会儿做结束祷告的时候，把大家都含在里面了，没有关系，哈，我们都在神的保护之下。好，谢谢。那下面是哪一位？周牧师。
我来分享几句话，我是来回应这个王姐妹的，王杏华姐的。这个呢，就是说，感谢神。我相信王姐妹接在露比她的分享之后，这个不是偶然的啊，因为她的经历呢，就是紧接在露比之后啊，所以呢，她所分享出来的是非常非常的要关键的点。所以呢，我在这里只是要来敲墙一下，不要让就是说又模糊了，视线模糊啊。所以呢，王姐妹的经历呢，现在已经到了那个谷节点，就是路比所讲的那个第一张图啊，就是跟神人的关系要进到这个核心啊，这个是一个谷节点啊。路比的转折就是从这里来转折的啊，他的这个他当然他是怎么转折的呢？路比是透过谦卑。啊，那个听不完格列的那个谦卑让他降服下来了，降服下来了以后他就跟神的关系一下子就进到了那个核心，这个核心呢就带下他的这个第二张图，就是这个身份，这个身份呢又借助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呢，就是这个身量就被提升，然后呢再结出这个果实。那么呢王姐妹呢，你现在已经到了这一个让神跟人的关系进到核心的这个层面，这一个关节点来了啊，你的分享里面呢，确实是通过你的这个破碎老我啊，你愿意降服啊，你愿意降服，你愿意放手，这一个降服，这个谦卑呢，就跟你把跟神的关系就把它接通了，就进到你的核心，这个核心呢，就会导致你的身份，你就会认同，你就会知道你的信仰身份就成为你的核心身份。啊，你的信仰身份成为你的核心身份呢，你的属灵的生命就会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呢，就会上升啊！耶稣，你的属灵质量上升，它一定会结出果实来。所以呢，你已经到了这个核心的地方，就是因着你的破碎、你的降服啊、你的谦卑呢，让你跟神的关系呢，一下子接通到你的核心身份啊，核心的里面，那个核心的里面呢，其实就是代表你的信仰身份进到你的核心身份了，就是说你真实的领受到神是爱你。接纳你，你知道你是谁了，这一个进到你的核心身份，他一定会借助耶稣基督把你的这个身量给提升，那么呢这个身量的提升才会结出果实。所以呢我就是说你刚才的分享非常的好，我只是说你不要模糊了，你借助这个图让你的这个经历不要模糊啊，我就分享给你。
Amen, Amen, 我非常认同这一点。我这从耶路撒冷回来之后，我就看了很多旧约啊，我就回到那个以色列出埃及啊，就是进迦南，在路途整个的过程我再看就不一样。第一呢，首先是我们进到啊耶路撒冷啊，到了以色列之后，我们这些圣地啊有一些客观啊就有一些具体化了，我们看圣经就变得很有味道了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我就发现有一个恩膏，我就是体会当时的心，体会当时的神是怎么，他这个什么，他的心，体会摩西的心，体会这些会众的心，他们这些领袖的心，他们当时啊为什么反叛，为什么抱怨啊，当时摩西他是 面对这些抱怨，他的心是怎么样的一个啊，在里头在怎么样心在怎么思想，神在对应这些的时候他是怎么想的啊，很容易进到这个心里面去。所以我就感觉到跟我一个非常重要的印象，就跟神的关系的第一位就是敬畏，就是顺服降服，就是说你跟神的关系，你先呢、啊、先别谈跟神的关系有多美呀、啊、多么的那个享受啊，哎呀他多么的像新郎啊，多么的像啊，多么像阿爸父啊，这个都对，没有问题。但我觉得起点在哪里，就确确实实从顺服来的。如果你没有降服，这个从这个跟神的关系没有进入，没有，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台阶。如果你没有经过降服，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降服这条路径的话，你这个第一个台阶没跨，你想要跨到什么心腹很亲密很亲热的那个话，那很多虚的，那里面是很多是虚的。为什么说是虚的呢？你跟神的关系有可能是你的情绪和你的情感在满足，但是你跟神的关系没有进入踏踏实实的那个真实的关系。我真的是感觉到了，实际上生命树也是这个意思。生命树是什么意思？我们总说选择生命树，选择生命树，说白了就是基督掌权，神掌权，你没有权，你要完完全全降服而已。你做到这一点以后哈，哦，崔姐你要上班了啊？对对对，对不起，我想你可能你没有这个问题，那你崔姐你马上你自己来写那个好不好？那我把这个时间给你，你现在能分享吗？哦，是陈哥哦，好好，陈哥分享啊，他可能离开了，好。好，这个降服真的是很重要。生命树就是以神为主，神说话算数，神做王掌权，我们就是完全信靠，完全顺服，这就是生命树。自己做主就是分别善恶树。好，陈哥可以吗？好，那请阿兰。
好，感谢主啊，最后几分钟我可以那个赶上。最后我真的我也很感动，我听到 Ruby 的分享的时候，他还讲到那个穆安德烈的那个谦卑的时候啊，很奇妙的，神也是最近的话呢，也是就是把这个感动放在我里面，就是叫我去看那个穆安德烈的谦卑。我已经就是把我们教会的话签的就是很久之前了，王姐就给我拿过一个小册子，就穆安德烈的那个谦卑那个小册子，之前我就是曾经读过的。哎，然后神的话呢，就是最近的话又感动我，就把那个又翻出来。哎，我真的就是翻出来了，我相信呢，就是当露比提到这个的时候，我相信神，这是一个印证，我觉得是一个印证啊，就是好像就觉得我最近生命当中的需要再来的，就是回到神的，就是这个谦卑的这个性情里面啊。对，很感恩，我觉得这个顺序也是啊，好像神就特别安排的。先是听到露比的分享，然后听到王姐的分享，我其实我个人的分享也是想就回应这个的。我就觉得这一个星期我跟王姐，就是我跟弟兄姐妹之间的一个在灵里面的一个关系啊，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特别的就是有些东西啊，就好像之前卡在那里的，我们就一下子就是打开了。好像其实我们没有比以前就是沟通有特别多的沟通，但是我能够彼此的感觉到我们之间的那个灵里啊，就是特别的合一，就是那种畅通，就是那种虽然我们在就是指出很多的问题，但是的话呢也借着这些的时候我们在修复一个关系。我觉得是借着就是这个星期 YY 平台里面的有一段分享啊，就是圣灵在借着杨牧师的话呢，就对我有一个提醒，就是这样子啊。他就讲到的话呢，有句话特别打动我，就是说其实在这个平台里面啊，就是说在我们就是彼此的关系里面的话呢，我们这个群体里面没有一个人啊，就是说是跟我们没有关系的。啊，我就想到的话呢，确实是这样子的，就是每一个人的软弱，但是如果我们不去担当那个软弱的那个人的软弱的时候的话呢，其实我们整个群体都会陷在一个软弱当中。所以不要轻看一个人的软弱啊，对，然后在别人软弱的时候你还去论断，还要去定罪，这样子那对我们整个群体没有任何的帮助，只会的话呢带来更大的一个往后拖的这样子。我就想到的话呢，因为从今年的一月份开始的话，我们去营地那个区组长那个会议，神就把一个就是为我们这个 大家庭带导的负担就放在我里面，我就一直就是在坚持，和王姐我们就是彼此的这样子每天坚持。然后来又看到那个 warm room， 然后的话我也就是用那种方法，就是把各样的就是那种需要带导的事项我就贴在那里，然后的话就是每天这样子来祷告。但是最近就是这一个月的话，我发现我就是这个带导啊，我变成一种负担了，我好像就特别的不能做。但我就是为别人带导的时候，我常常就是一种那种看到别人的软弱，然后呢就去定罪，就去论断这样子。哎，我知道其实这个是不对的，但是我好像自己就控制不了，就没办法就从心里面涌出那种的话呢，就是为他带导啊，我就陷入一个带导的一个非常低迷的一个状态，就是好像都困在那里出不来了这样子，很苦恼。啊，那天就听到这个的时候，我一下子哇，我就好像是，其实这个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之前都听到都知道也操练过，但是好像哎不知道怎么回事的话呢，好像我不知道是哪里有一个破口了，它进来的话呢，好像我自己就是已经我把这块真理已经丢掉了，就是没当我在带导的时候已经没有在这个真理里面了，就是凭着一个只是凭着一个责任就这样，然后就当听到的时候，我就啊，我那天我这两天的话就再来带导的时候，我就特别的心里面的话呢，我就很能够就是说出来，就是看到那个弟兄姐妹的软弱的时候，我就能够啊，他的软弱我要去来担，他的软弱就是我的软弱，我要来担当，我要来为他带导。他没有办法到神面前，他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没关系，我看到了，那我就要把这个带到神的面前，我代替他到神面前来呼求这样子。而且他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一下神又开启我，哦，其实是不是说我不带导，我不被他带导，然后这个人的话呢，好像这个软弱的话就没有人担当了。其实神自己在担当，就所有的肩头所有的重担都担在他身上。诶，但是当我愿意就是这么去来为他带导的时候，其实我不仅仅只是为这个弟兄姐妹在带导，其实我也是在跟神一起来分担神的一个重担，就从他肩头上的我可以来跟他有份一起来分担。但是诶，我一下好像就觉得这个同心圆的关系，当我把这个人与人的关系就是放到这个人我与神之间的这个关系的时候，我一下就觉得好像我这个带导就特别容易，我就感受到圣经里面讲的那句话，他的轭是轻省的啊，他的重担是他的轭是易负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哎，我就是当我这样带导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轻松，好轻松啊，我就好喜乐，好喜乐啊，就这样子。当我看到别人的软弱的时候，我真的就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就是那种这样子为人家带导这么大的大喜乐这样子，很感恩，很感恩，确实是，我觉得在这个 YY 平台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圣灵的工作，可能每个人听到的不同的那种分享的时候，可能神做的工作是不同的，我自己非常的感恩，我就是分享这些，好，谢谢。
阿门，哈利路亚，是的，是的，所以从大家好几个见证例子分享这里的学习，谦卑，降服。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走十字架的路，破碎还是结出这些美满的果子，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谦卑和降服是我们这个群体第一步，确实要过，要好好的学的，这一块是我们要过的话，这一块真正的谦卑降服在神主权之下，凡真正的以神为神，以主为主，这一块是我们确实要经历，要确实要经过，而且是带着谦卑的心来降服啊，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才会有根有基，然后才能往上提升啊，感谢神。那我们想这样子，因为时间的缘故呢，我想看给最后一个机会，可能有一些牧者或者是弟兄姐妹领袖可能有些感动，想要有些回应或者是自己分享，我们给大家一点点，就是这个分享稍微时间短一点，我们就可以进入到最后有个结束啊，有个回应诗歌，好不好？那我去看看给一位看有没有可能。有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就来唱一首诗歌。好，伊丽麦子。
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次历经历生命的奇迹。一粒麦子他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他仍就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次历经历生命的奇迹。主我
对主，我们愿意，我们愿意来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这道路也是你曾经走过的路，是吧？你因着苦难学习的顺服，是吧？你因着降服而结满果子，是吧？你成就了这宝贵的救恩，是吧？我们谢谢你，我们愿意来领受这份降服、谦卑，是吧？你把这个降服和谦卑的恩膏，这样的一个恩典大大的赏赐在我们这个群体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走这一个谦卑和降服我们的主这样的一条生命之道。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力量来走十字架的道路。
他若不落在地里死了，无论过多少时候，他仍就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民经历生命的奇迹。主我愿意，主我愿意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是受生命必分的收益。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放下心里
的威严，放下我们自以为应得的权利，主啊，在我们身上成就你的旨意。主啊，你就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主啊，你创造人类之初就已经赋予人，就是要来降服，来听从我们创造主，主啊，顺从我们神的旨意，这就是生命之道。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开口来献上自己的祷告，把自己的感动把它释放出来，把它祷告出来。 主啊，让我们愿意把自己就像一粒麦子一样放在你手中，埋在地里，让他这些这个拦阻那新生命的一切的老旧的生命破壳破裂而死，才能结出许多的子粒。愿你的心意在我们迦南教会得以成就，求你祝福我们迦南教会，祝福我们掌控团各位领袖同工，每一个家庭，每一位弟兄姐妹。愿你的旨意成就，愿你的喜悦在我们当中。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